啱啱過咗去嘅星期三，美國總統大選，我哋頭先祈禱會嘅時候都有講過。咁喺大選之前咧，係喺呢個總統大選之前，美國嘅教會咧都紛紛嘅嚟去發起禱告嘅運動，咁為呢一次嘅大選咧嚟去祈禱。咁咧求神喺當中掌管，因為咧呢個選舉咧唔單單係關乎美國本土嚇，佢最終嘅結果咧其實都影響咗世界局勢嘅走向。咁而喺聖經裏面咧，就勉勵我哋呢班嘅信徒，我哋咧要為在位者嚇、掌權者咧嚟去祈禱嚇。呢個咧喺神面前咧係蒙悅納嘅。咁喺早兩日咧，選舉結束咗啦。咁我咧就收到一位喺美國咧，我哋認識嘅一位嘅華人嘅牧者啦。佢係一間教會嘅主任牧師，都係我哋神學院嘅校友。咁佢發過嚟嘅一個佢俾佢自己教會嘅一個代禱信，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嚇。咁我同大家嚟去分享一下。佢話咧，美國總統大選咧已經喺11月5日咧係喺和平公正嘅氣氛下順利完成。共和黨嘅候選人川普先生咧當選為美國總統第47任嘅總統。佢話咧，之前我哋極力鼓勵弟兄姊妹要為呢一次嘅選舉嚟去祈禱。求神咧选立一个合宜嘅领袖，喺未来嘅4年带领咧美国就喺和平、安稳、进步、蒙神喜悦嘅道路上边。但系咧呢个绝对唔系自然发生嘅事情。佢话咧而家咧选举结果系咪结局？结果咧已经尘埃落定啦。但系咧我哋嘅祷告咧不能因此结束，我哋仍要继续嘅。在地上面是为执政掌权的你祈祷，让川普先生和他将来领导的团队能够以公义公平治国，给我们的国家美国能够得蒙保守，遏止罪恶，成为讨神喜悦的国家。然后 他就教弟兄姊妹可以为什么祈祷，我就不读了。最后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祝愿我国因敬畏上帝而有而得享昌盛繁荣，愿我民亦因忠信基督成为万民的祝福。这个祈祷的呼吁是其实对我们都很受用。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其实我们澳洲接下来都有大选，明年的时候如无意外。当我们看见传道人去呼吁弟兄姊妹祷告，选举之前祷告，选举之后都要祷告，我哋咧就不其然咧问祈祷代求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咁啊，系咪真系可以改变社会咧？今日我哋要嚟睇一段嘅经文，就系喺出埃及记嘅32章第1节啊，其实应该由32章一路睇到34章，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睇唔到咁长，我哋净系睇32章啊，1到14节同埋30到35节。我先嚟读呢一段嘅经文吓，我系读1至10节。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以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以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拇指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头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头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说：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看啊，他们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出埃及记的32至34章是连在一起的，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读的一段，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叛逆，然后我们看到有摩西的代求，还有神和人的复和。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去讲解的就是我们来看看摩西怎样为这班以色列人来去祈祷。我们首先看看这班以色列人先，我们看看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几论尽，他们怎样论尽法呢？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几样东西。第一就是人的心是很容易变的。你容不容易变心？不容易，你想清楚，我们都很容易变的，我们很容易改变。以色列人从他们身上其实都反映到我们。这班以色列人我之前都讲过，他们是明明的在西奈山下见到神的荣耀，见到神的作为，经历过神的作为，神怎样带领他们来去离开埃及，怎样给他们经历过十灾过红海，然后在西奈山下见到神的荣耀，哇好犀利，他们很惊，他们都好即是完全的摄服在神的威荣底下。然后他们就跟神立约，他们又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的遵行。这句说话只不过在40日之前他们就是同声的在摩西面前来说这一番的说话。40日摩西上了山，他们现在做了什么呢？他们就在这里拜金牛犊。当然他们有理由的，他们就说那个摩西上了山，上了40日都不知道他搞什么，又即系佢又冇乜带粮草啊，冇带水上去，上去几日就话啫，系咪啊？40日，究竟佢发生咩事咧？咁会唔会咧？佢即系死咗噶，佢唔翻嚟噶。佢哋咧开始觉得唔耐烦咯。喺唔耐烦里边咧，佢哋为自己咧谂出一啲嘅方法。咁但系咧，我哋话摩西唔落嚟，唔等于佢哋可以用呢一个作为佢哋胡作非为嘅一个借口。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心变了。然后我们看见是邪恶和败坏。刚才的经文就讲到他们叫阿伦帮他们做一只金牛，金牛神像。他们称这个牛，这个牛仔做耶和华。他们不是整另一个拜另一个神明，但是他用这只牛牛犊来去代替神。他们看这只牛是神的化身和代表。我们说这个举动其实他们是将神来去降格了，将神物化了，变成一样东西，并且向这个神明，这只牛来去跪拜献祭，实在是罪无可恕。人往往都是这样的，觉得那些看不见又摸不到，这样跟这个这样的神来去沟通是很抽象，好像 很不着边际。于是人就会用很多的东西，用金银木石各样的物质来去做成偶像，视之为是神的化身。然后怎样来去装饰它，装饰到很漂亮金身。因为他们会觉得看得见摸得到的就会心安，就这样才实在，以为这样神才会在他们当中。以色列人就落在这个这样的错谬里面。在经文里面描述他们，圣经说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讲的什么呢？讲的原来他们在他们这个的敬拜里面，他们敬拜这个神明，这只牛仔，他们就将埃及人那种祭祀，在祭祀的过程里面那种的狂欢宴乐， 甚至咧系放纵情欲咧，系带入去佢哋嘅敬拜里边。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就咁样讲：以色列人虽然离开咗埃及，但系埃及咧并未离开以色列人。值得你去思想一下呢句说话。神咧向佢哋发怒，起意咧就要去灭绝佢哋，因为佢哋真系激到神好嬲。咁咧，神就话啦：我要重新嘅再做另一个嘅民族。咁但系咧，乜嘢令到神改变初衷，嚟再俾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咧？咁我哋话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系有一位好忠心为百姓代求嘅领袖。所以我哋要用一啲嘅时间嚟睇下摩西嗰个嘅代求。我哋话咧，摩西嗰个祈祷咧系好迫切嘅。经文里面咧讲到佢有三次嘅祈祷，我今日咧同大家睇两次一下，因为咧牵涉嘅经文太广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只系睇两次。咁第一次嘅祈祷咧就系咧我哋话咧佢系唔为自己嚟去谋利益嘅祈祷。个祈祷里面咧佢冇私心，完全冇谂过佢自己嘅。好啦，其实咧佢唔知道山下发生咩事嘅，佢喺山上面咧佢同神一齐有四十日。咁但系咧，神咧就同佢讲啊，嗱，你落去啦吓，因为咧山下咧已经乱晒龙啦吓，你要落山啊咁。咁咧就神话俾佢听咧，百姓已经败坏啦。咁神点同摩西讲咧？佢话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你的百姓，神点样称呼呢一班以色列人呢？本来咧，神同佢哋立约系我嘅百姓嚟噶嘛，系咪啊？但系呢度咧，你会发觉神喺呢度同摩西讲，佢话系你嘅百姓，系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嘅。神唔再睇呢班以色列人咧，系属于佢嘅百姓。好像咧喺度，好似喺呢度咧，要同大家讲，要同摩西讲，我咧而家要同佢哋咧脱离关系。哇，好严重喎！神咧其实系起意要消灭呢一班嘅百姓。咁但系咧，神咧仲讲多一样嘢。佢话咧，我要从你同埋你嘅后裔里面另外兴起一个嘅民族。其实如果神要杀咗呢班百姓，佢需唔需要同摩西咁样讲？佢同摩西讲咩咧？佢话：佢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佢需唔需要同摩西咁样讲？佢点解要神点解要咁样同摩西讲？我哋话咧有极有可能咧，神喺呢一度咧都系其实去试验一下摩西。系啊，我灭晒佢哋，系啦，我要兴起你同埋你嘅后裔，啊，让你咧嚟去取代呢班嘅以色列人。神呢个建议咧就好似当年佢吩咐亚伯拉罕。要佢将佢嘅独生儿子，佢所爱嘅儿子以撒献喺祭坛上面一样，两件事情咧，其实都系要去考验一下，或者试验一下佢嘅仆人有冇私心。摩西咧不但冇因为神呢一个嘅提议咧嚟去欢喜，反而咧佢更加嘅嚟去为以色列民嚟去祈求神嘅宽恕。我哋话咧，佢冇着眼于自己嘅好处，佢冇以自己为中心，好显出摩西佢好崇高嘅品格。好多时候神喺呢啲嘅考验里面咧，我哋话好似一个钱币嘅两面吓。当我哋咧喺呢啲考验里面，如果我哋顺应我哋自己嘅时候，我哋里面嗰种即系嗰种唔顺服啊，我哋里面嗰种私欲啊，就会浮出嚟。但系咧，当我哋顺应神，我哋按着神嘅心意。我哋去回应神嘅时候，哇！我哋里边嗰种从神而嚟嘅嗰种美善咧，就会浮出嚟。咁所以我哋睇见咧，摩西嘅生命系点样？我哋话咧，佢唔为自己嚟去谋利益，而且咧喺佢嘅第一次嘅祈祷里边咧，佢咧个祈祷咧，我哋话佢系好有理由嘅祈祷，佢好有理据嘅咁嚟为以色列人嚟祈祷。或者咧喺呢一部分里面我哋可以咁讲，佢唔单单为以色列民族嚟去祈祷，佢更加着眼于咧系神本身。佢着眼于三方面，第一咧，佢好着眼于嗰个关系。 你记唔记得头先讲神点同摩西讲啊？佢话呢啲系你嘅百姓吓，咁摩西点回应咧？啊，摩西咧喺呢一度32:11吓，我哋冇读，头先冇读过，不过喺经文嗰度咧，你可以睇到圣经就话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嘅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啊，弟兄姊妹，你睇到啲乜嘢？好像一个波抛来抛去咁啊！神话咧系你嘅百姓啊，你带佢哋出嚟噶咁。摩西话唔系啊，上帝系你嘅百姓，你用大能大力拯救出嚟噶。佢好似咧仿佛咧要去提醒翻神，系你嘅百姓，你同佢咧系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噶。佢咧将百姓咧交翻喺神嘅手里边，因为咧以色列人系属神嘅子民，佢就系执住呢样嘢同神讲啊。第二样嘢。我们看看摩西这个祈祷，他很在意的是什么呢？他不单单着眼于那个关系，他很在意的是神你的名声啊。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为什么被埃及人说你领他们出去，原来是要降灾给他们，在山上面，在山里面将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面除灭呢？摩西在这里跟神说，神啊，你的名声很重要的，你的名字很重要的，你不要让其他人呢在当中来去议论你、使到你的名来去羞辱。哇，他很懂祈祷，我们不知道我们懂不懂这样祈祷。他很看重的不是他自己，他看重的是上帝你的名字、啊、你不要让人来在当中来去讲你的名字。好了，然后第三，我们看看摩西这个祈祷，他呢求神来去坚守他的盟约，求神纪念他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和神和他们立的约。他说，你曾和他们应许，我必使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个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第十三节，神啊，求你记得你是立过约的，求你守诺言，你不要灭绝他们，你将这班人带入迦南地，是你曾经应许过他们的列祖应承给他们的。摩西的祈祷好不好？哇，好犀利啊！你懂不懂得这样去祈祷？我们不是很懂，我们很多时候只懂得为我们自己怎样祈祷，从我们的角度来去出发。但是呢，从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的代求，他是建基于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他是你的子民，他们是你的子民，他很着意的是神的名声，神啊，你的名要得名要，不是要受羞辱。他很在意的是神的盟约，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必定的来去顺守他的诺言。他存着一个无私的心，没有为自己谋一些任何的利益。他亦很清楚这些百姓其实是神交付给他去托管的，并不是他自己拥有的。这个是他第一次的祈祷。好了，神跟他讲了，他现在落山了，他都这样祈祷完了。咁咧，佢就落山啦。好啦，一落到山，睇见咧班以色列人咧喺度拜紧呢只牛仔，佢嬲唔嬲啊？嬲啦，当然嬲啦，吓嬲得好紧要添啦，嬲到几紧要啊？嬲到咧喺出埃及记32:19，圣经话咧摩西发烈怒，然后咧甚至将佢拎住落山的攞嗰两块法板，写住界面的嗰两块法板咧，都抌咗落山，抌碎咗，嬲得好紧要。哇！呢班人你望见咧，已经即系火滚啦，即系点解咁离谱嘅吓？离谱得咁紧要嘅。啊，之前神同我讲咧，可能都未完全去想到呢幅图画，但系而家一想一见到嘅时候，即系摩西完全咧控制唔到佢嗰种嘅嬲怒。咁當然聖經跟住記載嚇，摩西點樣燒咗只牛仔，然後又將啲嚇將佢審喺啲水面上邊，要啲以色列人飲嚇。我哋唔講嗰度，不過咧我哋再嚟睇。但系咧，雖然咁嬲都好啦，摩西咧仍然 好爱呢一班以色列人，好爱佢嘅同胞。咁咧，佢又再一次嘅去到神嘅面前咧，为呢班百姓咧嚟求情。吓，我哋睇下呢段圣经经文咁样讲。佢话到咗第二日，摩西就对百姓话：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这个是摩西第二次的祈祷，上山的祈祷。然后摩西这样祈祷，他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 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哋话咧，摩西怀住沉重嘅心情，佢翻到神嘅面前。佢知道咧，百姓罪孽深重，点样为佢哋祈祷咧？点样为佢哋求神嘅赦免咧？除非付出赎价啦，系咪啊？但系乜嘢赎价能够使到公义嘅神收回佢嘅惩罚咧？我哋话牲畜嘅献祭咧，祭物系唔够嘅。咁唯一嘅办法系乜嘢咧？咁可能咧，摩西一路喺上山嘅过程里边咧，佢就谂可以点做咧？点样嘅去祈祷咧？佢谂到嘅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牺牲佢自己。但系你连呢一个咁嘅谂法咧，佢都冇乜把握。不过至少可以试下。就是这样，摩西的祈祷就出现在圣经里面，我们唯一一次有一个点点点点点点的这个叫做省略的符号。你看到经文里面是有六点，我摆不到它在中间，不知道怎么摆。那是什么意思呢？给你估一下，因为圣经没有讲嘛，那我们就估一下，为什么奇奇下就没了嘢嘅？你有没有试过奇奇下唔识点祈落去啊？你有冇啲咁嘅经历啊？同埋喺啲乜嘢情况底下，你祈祈下唔祈唔得出声啊？嗱，如果我按咧文理吓，即系如果写文章咧，就系应该咁嘅。倘若你肯赦免佢嘅罪，咁后边咧应该话，咁佢哋咧就会佢哋就会献祭俾你啦，佢哋就会听晒你话啦，佢哋就会点点点啦，咁可能系咁吓。但是摩西实在说不出口，他呼咽，他啃住喉咙，他心里面很悲痛，他说不下去，他为百姓的过犯来去难过，亦或者他觉得其实自己无论说什么都好，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犯了大罪，他们不能够因为另外做一些什么来去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他说到前半部就接不到下去。或者更加的有可能的，就是其实摩西在这里很难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你祈祷的时候，为一些事祈祷，为一些人祈祷，你很情辞迫切，甚至流泪的，你去为对方来祷告，讲不到，不懂怎么讲，神啊，你知道，只能够在心里面来祈祷。好啦，咁经过一阵嘅我哋话沉默之后咧，沉默之后咧，摩西继续佢嘅恳求。喺佢嘅恳求里面咧，佢求神怜悯饶恕，甚至咧佢祈祷，我哋话咧系，我哋都系真系学唔到摩西。佢咁样祈祷，佢话神啊，如果可以嘅话，你要用我个名，让我个名从你嘅册子上面删除，作为换取你赦免以色列民的代价。哇，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祈祷。我名在神的册上面删除，就等于说神啊，你用我得救这个救恩来去换取他们啦。咁神应不应承啊？得不得？梗不得啦。摩西一个人怎可以他的死代替全民族呢？不得。但是在这个祈祷里面，我们说他充分表现出摩西那种的牧者的心肠，一个领袖的心肠。他处处的来去顾念着神的子民，甚至甘愿来去交上他自己的性命， 代替以色列人受罪，以博取神的宽恕和赦免。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想到另一个人，在新约里面，你想到谁？你想到保罗。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写到外邦人、犹太人，然后写到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心里面很大的感触，然后他就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们说一个好，又是好有能力，好 powerful 啊！我哋话只能够咁讲一个嘅祈祷。保罗爱以色列人嗰个心，充分嘅喺呢个祈祷里边表达出嚟，经文里边表达出嚟。当然啦，我哋话神系公义嘅，神话边个得罪我，我就罚边个。但系咧，神仍然嘅嚟去宽容人到结算嘅日子，然后咧先向我哋追讨。为了是给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某程度来讲，以色列人仍然得以存留，得着神给他们另一个蒙收纳的机会，是因着摩西，我们说他锲而不舍的为百姓的代求，他扮演着一个重要代求者的角色。我们讲摩西讲到这里，但从摩西的身上面，或者从摩西这个代求的角色里面，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所以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神寻找代求的勇士。不好意思啊。圣经指出，神在每一个世代都是寻找代求者，他今天仍然在找一些愿意为这个世代，为神的家站在破口守望，呼求神怜悯的人。就正如开头讲下，那位的牧者，他呼吁弟兄姊妹，你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祷，不单单为自己，你为在上的，为总统来祷告。同样我们看见这个是神的心意来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在以赛亚书的第59章第15、16节经文这样说，他说：那时耶和华见没有公平就不弃绝，他见无人，在和合本就无人拯救，不过那个拯救是点了几点的，就是说加上去的。在和修本就说：他见无人，既无一人代求，甚为诧异。圣经很特别地讲到神的诧异，用了这个很特别的词来去形容神的心情。大家知道诧异为什么吗？就是会觉得意外，很出奇，没想过的，这个就是诧异。那我们人感到诧异就不出奇的，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意料之外随时会发生的，是吗？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那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嘛，为什么呢？经文会说神诧异，神诧异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是我们的拟人法，即好像仿佛好像人一样来去描述神。原来呢，这个背景呢，就是当时的社会，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呢，当时的社会呢是道德很败坏，人呢是行恶、贪钱、贪财、受贿、欺压贫穷、无恶不作、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没有正直，什么都没有。神看见这些就很不开心，你变成这样。但是更加令到神摇头的、叹息的就是什么呢？咦，竟然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人站在破口，没有人愿意见到这个光景，然后纪念这班犯罪的人，在他们为他们在神面前说一句请求的说话。所以这个圣经讲到神诧异，神诧异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反应的？你不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吗？你不觉得现在这个世代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好好的为他们来祈祷的吗？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纷乱，我们说道德很沦丧， 人的心很败坏，教会很乏力，肢体都很软弱。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境况，很多时候都令我们很泄气的。但是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其实正正的是神要你起来作守望者，要你起来作代祷的勇士。我们说代求几重要，我们都明白，圣经里面一而再的来强调祈祷很重要，代求很重要。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至四节，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宁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另外一节经文，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需要多解释了，圣经一而再讲，祈祷很重要，代求很重要。其实代求是一个侍奉来的，为人祈祷，为这个世代来祈祷，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和帮到我们灵命尽心的一个侍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我什么都不懂的，我做不到什么事的，祈祷你可以做，是吗？祈祷是每一个年纪的人都可以做。富士德在他的本书叫《属灵操练礼赞》里面，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祷告带我们进入灵性最深和最高的工作里面，真正的祷告具有创造生命和改变生命的力量，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经历了神的能力，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体会神怎样听我们的祈祷，并且按着祂的心意来去成就。而且在祷告里面，透过你为人祈祷，你会发觉你和你祈祷的人的关系拉近了，你会记得祂多一点。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都是你的经历。有时候呢，我们说呢，我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个形象闪过我们的脑，一个人，某个人闪过，那 你可能你就会问，为什么我会想起他的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你有没有试过无啦啦为什么想起那个人的？你会怎么做？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如果你下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其实建议你，你试为他祈祷。虽然你不知道什么事，可能他有特别的需要，你说我不知道，我好，我为他祈祷，但是都不知道什么事。是啊，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你有一天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你那天为这个人祈祷，原来他有这个需要，而透过你的祈祷，他事情那件事情是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去提醒都去感动我们。我们说代祷会造成一个非常真实和很特殊的不同，这个是我们很相信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念。神用行动来应允祂的百姓的祷告，就正如我们说刚才摩西的代求一样，神应允摩西的祈祷。虽然神没有删去祂的名字，但是神应承给以色列人多一个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说神寻找代求勇士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说我们要在祷告里面我们多落功夫。我们说今天无论是教会个人，我们都需要在祈祷里面更加的落功夫。一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就想着我们要做这样做那样做那样，但更加重要的，弟兄姊妹，你要祈祷，我们要来祈祷。所以我们在七月的时候，教会就开始了每月一次的神祷会。我们感恩一下，每一次都有二十几三十个弟兄姊妹来了，满不满意呢？梗不满意啦，都不可以这样说的，很感恩，应该都有，即是比我们预期的。但是我们发觉我们相信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更多人一起来为教会守望，而且不是每个月一次。我那天听到有姐妹跟我说，她知道另一间教会每个礼拜五日都是朝头早清晨七点钟一起祈祷，网上的，不过在 Zoom。 我觉得真的哇很不简单，即我们慢慢去学习。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这里我很想提的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一个传道人保罗，特别提到他的祈祷，这个是谁呢？他说有一位在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候你们，他祷告的时候常常竭力的祈求，愿你们能站稳而成熟，充分确信神一切的旨意。这里提到这个传道者以巴弗，他怎么祈祷？保罗形容的祈祷是竭力的祈求，这个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我们祈祷，我们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竭力？很薄，这个我们明白，很尽，文雅一点，很尽，很薄，很劳苦，很热切的来祈求。我们不单单是讲而已，但是 你用功夫，你用时间，你都用心机。我相信我们都有祈祷的，有时都很好的。我见到一些弟兄姐妹，真是非常好的。我给我的回应就是，当我跟他分享一些需要的时候，即都试过有好几位姐妹都是这样的，师母我们一起来祈祷，即刻就在那个刻里面就一起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就会这样做，但是我发觉原来弟兄姐妹都会这样做的，好不好？很美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讲，他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没有时间，不过在这里保罗一口气的讲到祈祷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军装，然后去到尾他讲到祷告很重要，他就提到好几样东西。第一，靠着圣灵，然后随时多方的祈求，要警醒不倦，要为众人众圣徒来祈求，然后为神的仆人祈祷。我们学习这几样东西都不错了，盼望我们一切的努力。好了，我们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说摩西因着爱他的同胞而付上了孤注一掷的祷告，连条命都豁了出去，他亦为着神的尊荣荣耀来向神来呼求。今天让我们都效法摩西，我们因着爱神和爱人的缘故，我们愿意在祷告上面我们加把劲，我们成为忠心的代祷勇士，我们不要令神失望，神今日仍然去寻找紧代求者。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到你的面前，主你都给我们能够有祷告的权利，我们随时的将不同的需要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必然的垂听，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主都代表我们那种的信心的交托和仰望，主我们相信唯有你能够成就一切，你能够去改变一切。主今天从摩西的身上边，将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将我们可能未必好像摩西那么伟大的能够你去作一个这么伟大的祷告，但是主要给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祈祷里面将我们更多的落功夫，给我们更多的为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家、你的国度、你所掌管的这个世代，我们来祈祷。将我们求你在当中帮助我们，求圣灵加力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